要断定一个人是不是属灵呢，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看外表，我们看这个人啊，有没有来教会，有没有服侍，我们看这个人有没有传福音啊，有没有读经祷告啊。那弟兄姐妹，这些都很重要，这些都非常重要。不过一个读经祷告的，一个来聚会的人，不见得就一定是属灵。大家也知道，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一群人呢被耶稣骂得狗血淋头。那一群人是谁？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没有守律法？有。他们有没有奉献十分之一？有。他们有禁食？有。全部都有。为什么耶稣骂得他们那么厉害呢？因为他们里面的心不正，只有外表。一个单有敬虔外貌的人不一定有敬虔的实意，但是话也得说回来，一个有真正敬虔实意的人一定有外在的表现。一个人有好行为不一定是他有一个信心，但是一个有真信心的，好像雅各书所说的，他一定有什么？有好行为。一个奉献金钱给教会的人不见得就是爱主的人。很多人可能为着名声，为着潮流啊，人家这样做我不做不好意思，很多的原因，很多的不同的动机。所以一个人奉献金钱给教会不一定是等于他是爱主，但是话得说回来，一个爱主的人一定怎么样？一定会有奉献。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也在哪里。在我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在达拉斯13年，我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在讲台上面很少讲到这个金钱奉献，因为我怕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啊，来的时候就经常听讲台就是要钱，就是要钱啊。有时候有一些的慕道友哈，他们跟我回应，在某一些的教会哈，他们常常听到哈要钱哈，所以他们就觉得有一点很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希望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这种的感觉。我经常呢是谈什么呢？我经常谈爱主。我们如果爱主的话，那我们就会打开我们的钱包，心开了，钱包也会开了，对吗？所以我在今天要讲这个十一奉献是不得已的事情，因为讲马拉基书讲到第六讲，刚好也就是主日崇拜，所以你们不介意，我就在这个地方呢跟大家讲一个这个金钱奉献的问题。一个人对奉献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神国的那个态度，对神的心意遵行的那种的态度。所以我是少讲，不是不讲，那么当讲的时候，我也希望弟兄姐妹提醒，爱主的心是一切的根基，这个奉献是根据我们的心而来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可以分开两个段落，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第7到第9节，第七到第九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些的经文，第七到第九节就是刻意夺取神的物，就会遭受神的管教。然后第二就是凭信心献上十分之一呢，一定就蒙神赐福。这个地方呢，再出现第四次的法庭的辩证的那种的方式，那是怎么样表达呢？是怎么样表达呢？先来一个控诉，先来一个控诉。这个控诉呢，就是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么这个 就是神透过马拉基来带出指出他们的罪状，他们就反问说了，我们如何才是转向你呢？大家记不记得他们经常就用这些的方式来去表达。那么再来一个控诉，就是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仅夺取了我的物。他们又在问了，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呢？然后神最后就说了，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公物上，你们夺取了我的十分之一。他们偏离神的典章，不单是他们，从他们列祖以来就是偏离神的典章。所以呢，神现在要他们回转。记得我在这里跟大家说，马拉基书的主题就是向神回转，然后被神翻转。向神回转，然后被神翻转。我们讲过好多个问题，他们中间怀疑神的爱是一个问题，他们奉献不达标，那个值不够不好，然后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特别在这些的祭司群的里面，然后他们在婚约上面他们不忠诚，然后他们对神的公义有怀疑，甚至于公开来去质问。那么现在呢，他们要被提醒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十分之一的奉献上面他们需要回转。那夺取这个字呢，其实是非常的强烈，非常的强烈。它表明什么呢？如果有人来夺取了你的东西，这个是一个什么行为？强盗的行为。贼啊，还是偷偷的拿。那么强夺，那么夺取呢，就是公开的拿。所以这个是很强烈的一件事情。他为什么用语那么强烈呢？其实他在这里呢，是要跟他们来强烈的表示神的不满意。我们在第一章的后半段呢，我们说他们奉献给神的那些的祭物呢，其实在值的方面不达标。现在呢，他们十分之一上面他们没有遵从，所以他们在量的上面他们不达标，值也不达标，量也不达标。第一章第十四节呢，说他们是欺骗神，把那些的不达标的这些来去献给神，欺骗神。那么这里呢，说他们抢夺神的东西，那就更厉害了，更厉害了。在三年前，我看 Yahoo News 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爸爸哈，他因为他自己的儿子呢偷了人家一个100块，所以呢就要让他呢挂着一个牌子，然后站在丹佛的一个最热闹的一条大街的这个街的角落。那个牌子写什么呢？ I am a thief， 我是一个贼。就站在那边全天呢，哇，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哇太厉害了吧。你的儿子如果这样做，偷了人家钱，你要不要这样来罚他呢？要不要？哎，你们吃过早餐了没？我们这几天呢，你们都有回应了，为什么今天早上忽然间全部都静了？我在那边呢，我就想哦，哇，这个孩子啊，我看啊，他一辈子都记得啊，但是可能哦，会引发一种很反叛的那种的心情，会不会？会哈，心理上有一个很大的疤痕，很可能他就很生气，这个爸爸让他受到这样的一种的羞辱。不过我再回来想， 马拉基现在在公开在台上说，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了神的物，是不是把这个牌子挂在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上，就是要他们挂着我是一个贼，是不是同样啊？差不多啊。我们今天呢在讲台上面比较少讲这样，为什么呢？我们有时候是会说新约就是讲爱心嘛，讲恩典嘛，所以有时候就算了，这个鼓励鼓励就不要太负面了。我也赞成，所以我在讲道的时候很少说在责骂，那我尽量鼓励。但是我现在讲马拉基书呢，我没有骂，我是借用马拉基来马拉基说的，不是我说的。那我觉得哦，这个马拉基实在是很有胆量啊，他对着当时候的祭司耶，对于当时候的属灵的领袖耶，他讲的话哦实在是不简单哦。现在对通国的人啊这样讲啊，他是不是把自己孤立在一个角落啊？是哦。但是很多的先知呢，其实就是要培养一种甘于孤独的情怀，就是很孤独的。不过哈，我觉得在新约里面呢也有提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也就是神的管教，又或者是神有时候用一种叫做救赎性的羞耻来要我们回转，这个叫做 redemptive shame。这种的羞辱是让我们来感觉心里觉得很愧疚，然后我们回转。那这个呢就是神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会用的一些的办法。记不记得哥林多教会他们中间有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其中病的不少，有一些也因为这样受管教而死掉的。那么这种呢就是说神有时候透过病痛，有时候透过一些的灾难，要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是不是正确的。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主所爱的他必怎么样管教。如果我们不受管教，我们就是狮子，不是狮子老虎的那个狮子，是私生子。我们就是不是正式在家里的，如果正式在生在家里的那些就要受父亲母亲的管教。这个管教开始的时候是会感觉痛苦，但是过后我们也知道神的心意是美好的。所以这个叫做 redemptive shame， 救赎性的羞耻。那么这里下面就讲了，出现顺服就得福，违逆就受咒诅。这个乃是根据旧约的哪一个地方来的呢？其实这个是根据在申命记第28-29章，是神跟他们立这个巴勒斯坦的约而来的。如果你看咒诅临到他们，就是地不跟他们效力，然后天气不会那么平顺，然后他们的出产也不会这个丰富的收成。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的讲，顺服的就蒙福，然后违逆神的、背逆神的这个律例的就受管教，很清楚的。那么在新约有没有这一个呢？新约也有，虽然新约是讲恩典，但是我们也看见神有时候就对那些背逆的、不顺服的，他的管教就来临。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就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就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收 永生。我在菲律宾牧养11年，那我在菲律宾的时候听说有一个菲律宾人的宣道会，他们建堂，那有一个农夫呢，这个猪农啊，他就用雅各式的那种的许愿，神如果你祝福给我，我就奉献十分之一。他的这个母猪呢刚好怀孕，他说，神啊，如果你给我10头的小猪，我里面有一头要献给你。哎，刚好那一头母猪呢就生了10头，10头的小猪呢，他呢当他们出生的时候，他就选其中的一只，然后绑一条的红丝带在他的脚上，然后呢就慢慢，因为建堂还没有开始嘛，所以他就希望养大他，然后就把这个猪卖掉，然后那笔钱就奉献。哎，这10头的小猪那头脚绑着红丝带的那条特别胖的，特别胖的。他看了以后，他就说，我答应神10头献一头嘛，没有说是哪一头啊。所以呢他就脱了那个红丝带，就绑在一头瘦瘦的，然后绑在那边，然后又过了一阵子，哎，奇怪啊，那头本来瘦瘦的第二次绑的那个，哎，又胖起来了。他就想说，还是再换一次吧。所以又把那个丝带又换到当时候最瘦的那一头猪。第二天起来呢，他发现10头都死了，全部都没了。他自己做见证说，我为省一头现在10头都没了，10头都没了。这个呢弟兄姐妹你要明白神有时候让这些管教来临呢，就是 有一种叫做我刚才所说的叫做 redemptive shame， 让我们感觉愧疚，感觉羞愧，然后回来呢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回转。神的管教就是要人得益处的嘛，希伯来书12章说，而让我们在生命上能够与神的圣洁有份。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也是轻慢不得的。那么神的恩典呢，感谢主，他的恩典大过他的管教。所以在说完管教了以后，他现在就讲到神的赐福了。第10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不是打开天上，敞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里呢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呢就将1/10当纳的来全然送进仓库里面。这里用纳来去说明奉献，表明什么呢？表明什么呢？我们4月15号我们都要纳什么？60岁。那我们如果不纳，你可以申请 extension， 但是 extension 到10月你还不纳的话，那么 IRS 就要来怎么样？来追你了。追你了以后就要怎么样？叫罚了。这个叫做纳，本来该做的不纳不行的，少纳也不行的，这个叫做纳。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看奉献这个东西奉献是一种的义务，对不对？奉献 是一种的义务，对不对？是必须要做的，对还是不对？好，我们再下去。对哈，对还是不对？对又不对。为什么呢？ 奉献这个字呢，本身呢，就是存着一个甘心情愿的，就是没有勉强的。在新约里面，保罗说，个人在主日要好好的预备，不要勉强，也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所以奉献呢，其实是不勉强的，又是心甘情愿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很高的这个境界，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心被恩感，然后甘心情愿的拿钱出来奉献，我们就是是不是就可以不奉献呢？那这个问题哦，我觉得我跟弟兄姐妹谈的时候，我多半都在他们要加入教会做会友的时候，那么加入教会做会友，我就有一堂呢，会友班里面有一堂就是要奉献支持你的教会。我就说奉献最高的层次就是心甘情愿来把钱欢欢喜喜的送到神的家。但是我说你达不到这个最高的这个境界，你也要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境界。这个低的境界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责任，这个是一个义务。所以我说奉献是一种的义务，是当纳的，就是要送进去，就是这个基本的一个义务。譬如说一个妈妈刚生了小孩，小 baby 晚上在哭，这个妈妈睡得正甜。我问你了，这个妈妈有没有感动要起来要喂奶的？有没有？我看她那个时候的感动就要睡觉。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讲感动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讲什么？讲责任的时候。你没有感动你也要起来喂奶，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你的责任啊。有一个师亲呢，有一天就打电话给牧师，他就说：“牧师啊，我今天没有感动来弹琴了，我不来了。”礼拜天早上才打电话给牧师说没有感动来弹琴。如果你是那位的牧师，你应该怎么跟他说呢？如果我是那个牧师，我就会跟他说：“我说姐妹啊，现在不是谈感动的时候啊。”现在是谈责任的时候，除非你有什么很特别的为难，很难腾空时间，要不然呢，我看麻烦你就是过来，就是尽你的责任来弹琴，对吗？我现在每一个人都讲感动哦，没有感动那怎么办？没有感动就讲责任哦。没有感动就讲责任，所以我对每一个这些加入教会做会友的，我们就说，现在你如果不能跑到最高的层次，心被恩感，然后甘心乐意、欢喜快乐的来奉献，那你停留在下面的那个，好不好？就以这个为你的责任。那送入仓库是什么地方呢？仓库是什么地方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在圣殿的旁边呢，有一座的建筑物。这座的建筑物呢，是储存一些奉献的那些的物件，然后很多的粮食啊，或者是用品啊等等，然后就在圣殿的旁边，那么随时就可以拿来使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呢，神的家呢，有粮呢，这个仓库，神的家就是我们的教会。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的奉献哈，一定要先以你们自己的教会为主要的那个考量。曾经有一个姐妹，她问我，她说：“如果我们的教会很有钱，现在也用不完， 那我的十一奉献还要不要奉献到教会去呢？你们说呢？我说除非了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教会很有钱，而也没有好好的尽上管家的那个责任来去用钱，那你的十一奉献可以到神的国度，就是支持其他的。第二，又或者教会在用钱上面他有一些这个很难不能交代的一些事情，又或者用钱不当，那我说除了这两个，要不然呢，你的十一奉献应该到你自己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受造就，你在这个地方蒙恩典，你在这个地方是你的家，所以你应该在这个地方来把你的支持就投在这个地方。律法中十一奉献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呢？律法里面十一奉献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其实在旧约的律法里面要求十一奉献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将出产的十分之一来给利未人，将出产的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没有产业，他们需要人来支持他们，所以这些就是在会幕或者是圣殿里面来供职的，他们的侍奉的报酬。第二种就是将出产的十分之一分别用作属灵的用途。属灵的用途是什么呢？譬如说他们每年三次，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这些路费啊，这个膳费啊，住宿费啊等等，就在这个十分之一里面可以拿出来。他们需要这些特别的属灵的用途的这些的费用，拿一些的钱，好像每一个家都有一个这个自己一个口袋，然后这笔钱呢是 set aside，然后用着属灵的用途。譬如说你们要去参加退休会要一家人几百块那么这个也就是一种的奉献，因为这种的奉献就是帮助你能够属灵上的长进。所以你也可以把一笔的钱放在一边买属灵的书籍，参加一些的什么课程讲座，这些也都属于这个属灵用途的里面。第三呢，就是三年一次将出产的十分之一呢帮助这些孤儿寡妇，三年一次，所以一年呢大概就是3%, 3.3%。那么这个呢就好像譬如说尼泊尔他现在地震，有一些的机构这个呼唤然后支持那边的救灾的工作，那我们就拿这个叫慈善用途。譬如说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忽然间在很大的经济的需要，这个也就是用来做这些的工作。如果加起来呢，在旧约里面呢加起来呢，就是大概他们不是讲十分之一这个是讲2/10哦，是吧？你三个十分之一再加上什么呢？要献出投生的，然后安息年停工的，然后给政府纳的税项的，那么还有这个收割的那个掉在旁边的那些他们就不能收的等等，全部加起来呢我看大概会上到3/10吧。哇，你说这个是好厉害哦。对，三个十分之一，这个是旧约里面所说的。 在这里呢，好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经说以此试试我是否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无处可容。我们来看看圣经说不可以试探神哈，圣经说不可以试探神，那为什么这里说可以试神呢？为什么呢？那这个字呢，其实在新约里面呢，对不起，在旧约里面呢，出现了有四次那么多。三次是在诗篇的，就是讲到我们要求神试验我们的心。只有一次出现在马拉基书，就是我们可以试试神。那当然了，如果神说可以试试他，那谁敢说不可以呢？是吗？那这种的试呢，其实是善意的一种的试，不是恶意的一种的试探。其实这个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信心来去经历神，信心来去经历神，是一种的学习。学习什么呢？就学习来经历神是不是真正的信实可靠的。赖师母呢，他在我们中间，我也征得他的同意来讲，他是不太喜欢吃榴莲的。那我记得第一次我接触榴莲的是在他坐月子的时候，有人送了一个榴莲来给他，他不吃。那不吃呢，那我就说很浪费嘛，这个我就试试看。哇，一吃了以后榴莲怎么样？好吃。那这个是我个人很主观的意见哈。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人不喜欢吃。那他呢，他一直都不喜欢吃。那我呢，我如果要吃榴莲呢，我要到外院去，然后吃完呢刷牙然后洗手才能够进这个房子，因为他很难抵受那个里面的味道。那有一次我到新加坡去，他也去，我就跟新加坡的那个教会的弟兄说，今天晚上我们去宵夜或者是夜宵，那他们的宵夜其实就是吃榴莲。那他们早上啊，这个在马来西亚他们榴莲掉下来了以后，他们收了，然后呢就中午就运过来，然后到傍晚呢，那些的榴莲呢是当天的榴莲，是最好吃的。所以呢，我就叫我太太赖师母一起去。那我只说去宵夜，我没有说去做什么。哎，他一坐下来，我们就叫了好几个榴莲。那当然也有别的。那我就跟他说，哎，试试看，听说这里的榴莲不错。他开始的时候蛮反抗的，后来呢他说好了就试。诶，他试了以后他就开了眼界了，原来有那么好吃的榴莲。那他呢，他就悔改了。然后呢他也回来做见证了。不过他只喜欢吃这个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的榴莲，到了别的地方呢他就不吃其他的，因为运过去的还有经过一段的时间呢，那些榴莲就不好吃。所以这个叫做以此试试我，你尝试一下，你尝试一下呢，你就知道神是美善的，对吗？你如果没有尝试你就不知道。你知道那些老鹰啊，他们怎么样训练那些小鹰学习飞啊？就是把它推下去了，哇，吓死了！那小鹰哦，被妈妈这样一推哦， 哇，他我如果他能够这个思想，他就会说，妈，你为什么那么忍心呢、啊？把我推下去啊，哈，我就死定了。啊，他就挣扎了。那么那个翅膀就在那边拍了哈。哎，他发现，哎，喂，我不需要掉到地上去哦，我可以飞哦。然后一次两次，如果万一有一些小鹰它摔下去，这个翅膀还没有这个足够的时间让它可以飞翔的话，那老鹰就下来把它背上去。这个叫信心呢、哦，信心的学习。我跟我太太，我们从结婚了，我其实自己单身的时候，那么到现在，我们都立定一个心志，就是要以这个为我们的一个起点，来做神的工作。我们到今天呢，我们还是拿十分之一来献到神的工作上面。那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特定的教会，我们经常也就奉献给我们自己的机构。那这个呢叫做信心的考验。有一位弟兄呢，他到了加州，他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大学博士后。那他呢去了加州，在加州一个大学做博士后的研究。但是因为到了加州哈，大家可能也知道哈，在我们那边呢，这房子比美国中部哈是贵很多。他们有一些说哈，卖了这个美国中部的房子，在加州可能买一个 garage 差不多，买一个车库哈，那可能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大概你卖了。你一个房子同样的差不多的那个大小，在加州买一栋呢，可以在美国中部买四栋，差不多是这样。那 New Jersey 我就不知道了。那么这个弟兄呢，因为他买了一个房子在加州，所以呢他全部的积蓄都放进去了，然后他每个月的那个收入呢，要付了那个 mortgage 的以后，剩下也不多了。所以他就跟神说，神啊，十一奉献哦，我就请假几年好不好啊，几年以后我等我的经济可以慢慢上来哈、啊，那么再说。诶，他舍不得，然后跟神就请假。一年过后他被解雇了，你工作都没了。然后他就做见证说，他说，当我不愿意把那个十分之一奉献给主的时候，神可能哦把我另外的十分之九也收回了，没了。那么这个也就是我说的叫 redemptive shame。 他自己起来做见证，表明什么呢？他能够接受这个管教，然后从这个管教里面呢，他也学会了那个功课，是因为他的信心不足啊，信心不足。这里说，如果我们信心足的话，那么神就会敞开天上的窗户。那敞开天上的窗户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弟兄姐妹，天上的窗户够大吧？够不大？够。如果倾覆于你啊，在旧约里面有另外一次天上的仓库敞开，倾下什么来？洪水。哇，那个大渊的泉源开了，天上的仓库也开了，这个上面下来，下面也上来，哦，整个大地都淹了，洪水了。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天上的仓库跟那个天上的仓库没有不一样了。如果洪水天上仓库可以降倾倒下来，那么这一次天上的仓库再度打开的话，那 是一发不可收拾。神的福气是丰富的。保罗所说的叫做什么呢？多种的就多收，少种的就少收。神能将各样的恩典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第八节。大家相信神是丰富的吗？大家相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吗？相信哈。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这样丰富的一位神，那你就用信心来去试试他，那么用信心来去遵守他的这个命令，然后来经历神的丰富的供应。神在下面就讲到他不单这个丰富来临，还有他也使他们的收成能够很畅顺。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这个是神所说的。他说你的地必成为什么？喜乐之地。这个不但经历神的丰富的供应，也经历神的保护。那我们现在要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十一奉献既然是旧约的教导，新约的信徒要不要遵守呢？那这个呢，其实是很多的或者是有不少的信徒或者是一些的牧者，他们在这个事上哈、要一些的拿捏。我自己的看法哈、是这样，旧约的一些的律例可以不可以应用呢？只要它不跟新约的那个教导违反，因为在旧约里面呢，有一些的律例呢，其实是讲到神的那个心意，那些律例的背后其实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透过这个律例来去彰显。所以我们要掌握神这个律例的背后的那个心意，然后我们就从新约拿一些的印证。好，那么新约有什么印证呢？耶稣基督他在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记不记得他责备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讲他们有七个灾祸，七个灾祸。那么其中的一个就马太23章23节，这个很容易记，23章23节。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诶，他们献十分之一啊，对不对？对不对？对。但是呢，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那你注意后面的那句，这更重要的你们当行的，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这个更重要是指什么？公义、怜悯、信实，是不是？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十一奉献。那也是不能不行的，不可不行的。所以呢，耶稣他是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只献十分之一，而里面的那个品格的操练他们却没有。主耶稣说品格的操练是很重要的，你要做，不过你不要搞错，前面的那个也要做。所以有人可能听到后面呢，他说哦，那前面的不需要做了。没有，耶稣就加了一句，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如果耶稣说了，你要不要遵守呢？有人说 保罗没说啊，有一些人真的这样说，那保罗没有说。好，我问你了，耶稣大呢还是保罗大呢？你们知道新约成立正典呢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使徒的权柄，就是那本书有使徒的那个 signature， 那么这个就有权威。使徒的权威从谁来的？从耶稣来的。那么圣约正典另外的一个原则就是正统的内容，就是如果它的内容是正统的，正统的内容呢当然是根据耶稣的，然后后来是根据保罗的。广泛的流传就是当时已经被普遍接纳，而后来的大公议会就把普遍已经被接纳的那些的书卷把它盖一个印，不是他们决定的，是他们已经根据这三个原则，这使徒为作者，然后正统的内容，然后还有广泛的流传，所以我们今天就有新约的正典。所以耶稣的权威啊是蛮重要的。那保罗呢，保罗没有违逆这个十一奉献，他只是在十一奉献的上面定更高的标准，就是尽所能的奉献。我问你了，尽所能奉献更高呢还是十一奉献更高呢？原则上是尽所能是更高的，但是呢一个不愿意奉献的人，他的尽所能呢可能就是那么一点点，那他我尽所能哦那个呢就是找借口，那个找借口。两年前呢在十一黄金周啊，在深圳的地方啊，这个香港就是上去一点，在深圳的地方呢有一个 mall 里面有一个 pizza 店，他开幕呢啊，他来一招很特别的，就是所有的来吃 pizza 的，当然他 pizza 还有其他的东西，来他们的店里吃东西的，只要按你们的心情来付费。哇，这个就吸引很多人来了，很多人呢，那有人呢狂点了24对的鸡翅膀，消费500多块人民币以后，然后擦擦嘴巴，然后就走了。随心情付费嘛，我吃完了，我没有心情要付费，所以他就走了。那你能把他抓回来吗？不能啊，因为你说随心情付费嘛。那有人点了3-4个 pizza 哈，那留下6块钱就走了。这个可能刚刚够那个11的那个 tips 吧。那么他们在3天黄金周的那个3天呢，那老板陈先生呢就点了那个3天呢那个收入，他说不太乐观呢。为什么呢？3天本来他销售的有23000块的人民币，3天，那收入呢2300块，刚好1/10。但是你要知道哦，这个叫做随心情付费，就是这样。那些的人呢，就是怎么样？人都是有罪性的嘛，能不付费就最好的嘛，是不是？所以你要他们随心情付费，那你告诉他们说尽所能哦，啊，尽所能哦，那他就是那么一点点，就是尽所能。新约的教导呢，就是过了力量，甚至甘心乐意，而好像什么呢？好像马其顿的教会一样。弟兄姐妹，我已经说了，如果你不能达到那个更高的层次，尽所能，或者是全所有奉献， 或者是玛利亚信香膏，或者是寡妇的两个小钱，你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的话，你就停留在下面。下面那个是什么？责任，就责任。我最后哈跟大家谈一谈，不好意思哈，我会用多一点的时间。大家同意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吗？同不同意？同意哈。大家相信我们就是与神在世界上一同做伙伴吗？同不同意？你的工作如果没有神帮忙，你的工作做不下去，同意吗？好，所以你跟神是不是工作上的 partners？ 同意吗？那他是大的这个股东呢，还是你是大的股东呢？如果大家都是 partner 的话，好，他是大股东。那大股东如果赚的钱应该怎么样分，大份的呢还是小份的呢？诶，大家在笑，大家试试看，跟着我的这个逻辑来一直回答就对的了。那神既然是大股东，他如果赚的钱他应该拿什么？大份的。不过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他也知道你有孩子要养，你有这个 bills 要付，你啊房子你要这个 mortgage 等等，他知道你的这个费用一大堆。他说我是大股东，我不拿大份，我只拿十分之一。你觉得这个合理吧？哎呦，你们这到最关键的地方你们不回答，合理不合理？合理。他本来要拿 6% 7%， 因为大股东嘛，啊，60-70%、啊、那现在他说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这个生活艰难了、啊，那我只拿十分之一。诶，这个我们应该没有 complaints 吧，没有 complaints。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信心经历神的一个机会。我说啊，如果教会每一个的弟兄姐妹真的履行十一奉献呢，我们不知道可以做多少的神的工作，不知道可以做多少。我们宣教可以做得更大。你看有一些的他们的那些异教徒啊，他们那些这个异端啊，哇，他们钱多得不得了、哎、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众甘心奉献。我们基督教呢就是一直就这样萎缩萎缩。为什么呢？我们没有经济的能力，做不了什么事，做不了什么事。有一次有一个人呢就看见一个乞丐，那他就从他身上、哦、就拿了这个有10张的10块钱，所以呢他给了他9张，还剩下1张。哇，那个乞丐就很高兴很高兴。当他拿着那9张的时候，那个人走了，他想诶，他口袋里还有1张啊，他就偷偷的就过来，那把他那1张都偷了，把他的那1张都偷了。弟兄姐妹，这个乞丐是不是太过分了？是不是？是不是？是哈，是。 啊，你们知道我下面要讲什么？你们知道就好了。有很多事就是在议会中哦，那进到你们的心里就好了。弟兄姐妹啊，我们现在不要讲十分之一，我到最后我说不要讲十分之一，你从今以后，你过去奉献是这个，你提高一点，那我这个要求其实是很合理。你就譬如说你以前是奉献在这个领域，你以后提高一点，这不谈十分之一了好不好？然后啊，你就朝着十分之一的那个来去进发，你就不要说我尽所能，尽所能这个讲了等于没讲，你就是要有一定的这些的决定。你以前奉献100块，你现在说我求主帮助我奉献多一点啊，以前你奉献1000块，你求神帮助你奉献多一点，就是这样。这个我觉得很合理吧，合理啊。你就慢慢来训练你自己的信心，好，以此试试神，然后不断来去提升。我盼望我们的教会在金钱上面不需要挂虑，因为弟兄姐妹都做了我们该做的那个部分，然后神的国度也可以好好的被推广。阿们。我们低头祷告。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所有的领受你的话语发出就有亮光。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愿意实行你的心意。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